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他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堂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残缺的，我们对你的话明白也是残缺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最后的一堂，我们在仰望你从天上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怜悯永远新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。那我希望大家一面我们来看，一面大家参考，就是我们手里这一份讲义。我觉得这一份讲义呢，大概给大家一些大纲，那么等到回去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就容易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了53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53章当然讲到主钉十字架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假定说现在大家把53章用电脑把它打下来，抄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去找一个你犹太的邻居，你就问他说，这段圣经到底讲什么？那如果他对于圣经不熟悉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，这就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钉十字架的故事嘛。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其实呢，这一段的话是在公元前800年，是在你们的圣经以赛亚53章里面的一段的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为神的儿子，为十字架做见证的并不是新约的圣经，是旧约的，是在那些喊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就是那些匠人所弃石头的那些一般的匠人，他们是熟悉圣经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他们怎么解释以赛亚53章？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真的，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到今天，到了礼拜，他们每一个礼拜还是读一段圣经，他们到了会堂。所以如果一个礼拜读一段圣经的话，很稀奇的一个实习，就他们读到52章，这个礼拜如果读到52章，那下礼拜呢，你应该要读53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跳过去了，就跳到54章。所以这只是事实，我们讲给弟兄们听，所以就知道说，这个53章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推诿的一段一章的圣经。那么53章最重要的是从52章第12节开始，我的仆人，因为下面呢就是讲到我的仆人，也就是我们说过的做人类救主的那个仆人。因为现在我们不只给人看见说1948年5月那一天是我们的主亲自召聚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，那没有错。从此以后呢，看啊，有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有人从秦国来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像枯骨四散，整个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坟墓。不过这件事是小事，因为他要做人类的救主，要做外邦的光，要把救恩一直带到地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，那么很清楚，这当然是他的使命。所以他 有两个使命，一个小使命，一个大使命。这个大使命呢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五十三章这里所说的。但是讲到我的仆人的时候，他讲他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那严格说来，这就是下面所形容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，他怎么说，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当他讲到说，我们的主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他倒空了所有的荣耀，就神儿子的荣耀，然后呢变成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降低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再降低了，结果呢神就要叫他升为至高。所以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因为神子他本来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所以如果在这里大家看见十字架的荣耀，就一定就是主所说的，如果人子一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，是指着下面这一段圣经说的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因为30岁的年轻人看似散去，像50岁一样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53章。来到53章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几件事，有许我们看的好像平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启示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。这就是他成长的过程。他在拿撒勒，那么那个地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所以像根处于干地，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加兴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拿撒勒的那一段。然后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果然就是匠人所起的石头。然后下面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一面讲的担当，一面讲的背负。这个忧患是我们的，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痛苦是我们的，但他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受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原来有神做的那一面，十字架有两面，从9点钟到12点钟是人做的，从12点钟到3点钟是神做的。人做的时候是人恨神到了最高点，所以比拉多也好，犹大也好，长老也好，祭司长也好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他们恨我们的主，所以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，这一部分的十字架，是人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的。但是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就在他被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钉十字架的人，他一定开始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他能够减轻他的痛苦。但是我们的主里面根本就没有苦毒啊，所以他被举起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这谁的祷告？神儿子的祷告。而且神听见他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明明是没有罪的，人说钉他十字架，人流血，人鞭打他，然后最后糟蹋他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 悬在天地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时神天上的父亲看见这个情景，看见他的儿子被从地上被举起来悬在天地之间，他居然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赦免谁呢？赦免像比拉多这样的人。赦免谁呢？饶恕谁呢？饶恕像那些长老、文士和祭司这样。他们明明说钉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结果我们的主为仇敌祷告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在这个时候，在别的时候，儿子的祷告是一件事，现在在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好像心要破裂以前，他怎么说呢？父啊，赦免他们。那这个时候做父亲的要不要听这儿子的祷告？如果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无缘无故的赦免这些人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呢？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所以如果赦免这些人，神对他们有爱，但神的公义就不见，因为神可以称有罪的为无罪的，神是公义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。所以如果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他非赦免他们不可。但是他怎么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呢？他当然要赦免他们，可是神的公义怎么办？所以在下面三个钟头，从12点到3点钟，仍旧是主挂在十字架上，这一回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说他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然后不止这样，第10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没有罪的代替了有罪的。神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神为着爱世人，他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后面三个钟头所做的是神做的，不要忘记，前面的三个钟头不是救恩，后面当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救恩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爱，这也就是公义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公义和神的慈爱，救恩和神的公义刚好在十字架上相遇了。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南极跟北极在一起？一个什么样的智慧有办法叫南极向北极靠拢？没有可能。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找到圣经的根据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什么知道是我们的主把他压伤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定义叫他压伤，如果不是因为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就没有救恩了。前面一段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，后面一段是人爱人，人神爱人爱到最高点。因为他的儿子的心是代表父亲的心，所以这个时候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为着成全他儿子的祷告，好了，现在呢，在第二个阶段，从12点到三点钟，你看见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在这里不是说我的父，很明显的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你看见当我们如果不信主的话，有一天 我们会经过隔绝的痛苦，我们会呼天唤地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希特勒应该说的，这是斯大林应该说的，这是尼禄应该说的，是你和我应该说的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站在你的地位，我的地位，所有的罪都一归在他的身上。神看见那个罪，第一掩面不看他，第二神审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磐石就裂开了。人来说是因为有枪扎他的肋旁，流出血和水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钉一把的压伤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听见我们的主说，我渴了。财主在火焰里面，他说我渴了，因为他经过地狱的火焰，他是罪有应得的。但主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应该经过神的愤怒，我们应该经过地狱的火。你看见仿佛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，他说我可怜。为什么他说我可怜？他说那句话是因为他曾经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。为什么你和我永远不渴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我可怜。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火焰，所有的渴都是从地狱的火点起来的。地狱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借着酒精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你看这个人非喝酒不可，非酗酒不可。当毒在一个人身上发作，他非吸毒不可。当荷尔蒙在婚姻的关系之外发动的时候，你看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我们看不起撒玛利亚夫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她里面几个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连五个都不是。所以主说，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说我渴了，因为神击打他，让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所以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有前三个钟头不是救恩。有的人说卖主的犹大没有功劳有苦劳，这是错的。10个20个犹大卖主也不能成就神的救恩，乃是神爱人爱到个地步，这一回神非听他儿子祷告不可，在十字架上祷告神一定要听，一面借着十字架要满足他爱，另一面他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那个是几万分之一秒之内的事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天父就掩面不看他，然后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他说我渴了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他说我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那个愤怒的杯，因为他喝的一滴都不剩下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喝了。他好像把杯倒过来说，成了，我都喝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咒诅是他受，祝福 使我们来飞翔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现在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清楚了，现在你就看见人子的荣耀，现在你就看见主耶稣所说的七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代表十字架的光芒，好像白光透过三棱镜，透过那个雨滴，最后给我们看反射出来的是七道的光芒。所以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才有七句的十字架的经验。所以感谢主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这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我们的主是怎样的。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不为自己表白的，他是不开口的，因为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世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现在很清楚了，等到讲到以赛亚53章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荣耀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光芒，什么叫做人子的荣耀。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他们本来意思就是要打断那个两个恶人他的腿，那希望说他那也把主耶稣也打断，那等于叫和恶人同埋啊。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结果没有想到约瑟那个坟墓，他就葬在约瑟那个坟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，在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就能描写十字架的故事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这是他死而复活来说的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喊痛。下面，你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他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裸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把命倾倒了，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所以当其中一个贼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他说你今日就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中国这个字来这个字很有意思，是个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一个很大的人，就是主耶稣，旁边有两个小人，就是两个强盗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幅图画就是来的图画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凡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以赛亚53章。以赛亚53章刚好是27章，前面13章，后面13章，中间这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。所以如果就着整个27章来说，它刚好在最中央，这个应该是它中心的思想。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刚好把27章分成三段，九章九章九章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很清楚的，那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是论古列，讲的拯救者，第二个中央的就讲的十字架，就是以赛亚53章。 到了第三段，第三个第九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是可赞美的，所以是拯救者、拯救法和拯救国。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可赞美的呢？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发光的时候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的，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发光，那么那个就是主拯救我们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主的救恩很清楚的，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他越荣耀我们越觉得羞耻，他越说圣哉圣哉圣哉，我们就说祸哉我灭亡了，我们不会得到安慰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人子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有救了。所以这就是救恩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，他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，怎样生命是从伊甸园开始，然后要遍满全地，这是横的发展。垂直的生长就是因为让圣灵在那里浇灌他们，结果他们跟随圣灵的结果就得着金子，得着珍珠，就得着宝石，就变成了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的，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珍珠，只有宝石，只有金子，而那个金子是透明的。我们知道今天的碳是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可以变成透明的。那个透明的碳，或者是不透明的碳，就是铅笔芯。透明的碳经过高热高压，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碳就变得透明，那就是钻石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新的物理的定律，在现在在某一个温度，在某一个压力底下，你看见就变碳，就变成金刚钻，就变成钻石，变成透明的。那我们也相信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金子因为经过了高热，经过了高压，结果它是透明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